主，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就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能够讨论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学习。在每日的灵修当中，主，你就跟我们交流，跟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每天的提高，让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进。谢谢你今天就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在讲的学的都有很好的得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好像是，其实不需要这么大声音，我觉得，因为没多少人，他是想录音，所以非带，否则就不需要带了。我想那个什么，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先做一个调查，就说灵修，今天的主题是灵修，如何改善灵修？灵修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大部分人都坚持不下来。比如说，我们想问一下。举手的方式来问一下，说每天我们每个时都会在网上都会看电视，在网上比如说看新闻啊，这种 surf internet 啦，或者看新闻，每天超过30分钟在网上看电视的人举一下手。每天看电视和加上网30分钟的加在一起，就在网上看看新闻啊，这个东西 surf internet，一半啊，差不多一半。我是肯定超过30分钟，不可能的。就是如果你真是不在网上电视加在一起的时间30分钟以下的话，那真是不得了。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每天加起来读经也好，灵修也好，超过15分钟的每天都有，有没有人这样的人？每天不少哎。包括读经，读经祷告，对，超过15分钟，不少，不少，很难，很难坚持，哪怕只有5分钟的时间，灵修的时间都很难坚持，我是坚持不到，我大概每天，大概每个礼拜会有灵修，但是要想说很难每天都灵修，几乎做不到，很困难。那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做灵修笔记的。有人做灵修笔记，就是平时灵修时候记下来你的心得，有没有？举个手，谁？我知道有。还有其他人做灵修笔记吗？对，不经常，对，很好的习惯，90%的人都没有。我偶尔会有，但是大部分时间没有。所以我想就是说，灵修是蛮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说，另外一个想问一下大家说。就是大家看样的都有灵修，但灵修的时间，灵修的方式，我就想知道一下，说大概你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灵修？本波，
我是觉得，然后我是每天因为坐公共汽车嘛，我每天都会有段时间，然后背经，
背经，
然后就是整卷式的这样来背，然后到单位以后，然后可以再然后有些锻炼一些那个什么，一些稍微一些就读经的那个顺序，
对，
按顺序这样。
还有红香，你怎么联系的？
我很多时候就是在心里跟神对话。
还有没有人其他方式的？除了读经之外，还有没有人其他方式？
荒漠甘泉。
荒漠甘泉，读灵修的书籍和荒漠甘泉，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方式灵修的？各种方式不一样哈。对，很多方式的灵修，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一般，有的效果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讨论说怎么。首先就是大概今天我会用这么大概是这样，能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如果讲不完后面我们就砍掉，就说为什么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灵修。第二个就是说灵修中常见的有些问题，其实有时候会对我们灵修很不利的哪些问题。另外一个怎么样效果更好，如何灵修，灵修的态度方法，然后有几种方法，然后最后呢我列了8条圣经，然后咱们做一些灵修分享，看看怎么样灵修比较好。8条可能分享不完，我估计能分享3到4条就不错了。如果分享不完，我们就砍掉。所以大概的今天的思路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每天灵修哈？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从用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学车的经历，就是大概是你还记得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的学车，最开始的学车和现在的开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开始人家带你学车的时候， 你是拿驾着方向盘，你的脚很清楚的会在哪个位置，你知道你的脚应该你有很清楚的感觉，你的脚在哪，是在刹车上还是在gas 上面。你老远看到红灯的时候，你是很有意识的说，我要想想我的脚在哪，我是应该在刹车上呢还是在油门上。所以说你老早就要做准备，到了红灯开始慢慢刹车，这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所以说刚开始开车会出事，突然来了个红灯或者突然出事，不知道有可能噗呲一下就把脚放在油门上了，应该刹车的，结果是踩了油门。这就是最开始我们学车的时候的经历，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当然知道刹车应该红灯应该停下来，油门我们应该是加速的，当然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来不及反应。对，道理都知道，但是来不及反应。那么今天如果开车十年以后你再去开车的话，我估计你再注意一下，你老要看到红灯的时候，你很少去思考，你自然的你的脚都不知道在哪，到了红灯你停下来了，你没想到你的脚是在刹车上和油门上的，你是很清楚，你根本不去想，你自然停在那儿。突然你如果去想到，哎，我怎么停下来了，其实你是没意识的。那么在你开车当中突然中旁边抛出一个人来，你大部分情况下马上就把他刹住了，你没有想你的脚会拿过去来刹车的。所以我想我们的灵修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以后圣经上的事儿，我们当然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碰到事儿以后呢，如果时间短还好，还会想象说，哦，这件事圣经上这样说的，所以我要应该这样做，就跟你开车一样，我要把脚拿到刹车上刹住。但是紧急情况来了，有时候大部分时间不想的时候，你自然还是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去做。所以就是圣经的知识还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道理都懂但是用不出来。所以我说可能这个灵修的时候最重的一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有成长，就是让圣经变成我们生命当中一部分，在我们再碰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不要思考的去说，哦，因为圣经这样讲是不对的或者是对的，所以我才去做。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会想不到的，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以后很快出来，你一定会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去灵修。那么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就这个以弗所书四章20-24节。如果你们有圣经打开，以弗所书的四章20-24节。以弗所书四章20-24。如果你们翻开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读。OK， 一。找到了哈，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二三，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说在圣经上这样说，这一说就是说我们常常都知道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变成新人。当我们知道圣经的知识什么叫对什么叫错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意识去做，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很累的去努力去做，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是说我知道这个对和错，我要使劲努力，我要照着这样做，我知道这样做，所以我要去修行，我要去道德要提高，这种东西就是努力去做。这种方式你们大家觉得说会有多少效果？是有一点，不能是没有，肯定是有一点会有多少效果。如果这种效果很好的话，其实你用不着来信基督教，你信共产主义也很好，共产主义也会教你说很多道德规范怎么弄。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共产主义也能做得到，就是说保证我们的让我们的人品让我们的道德让我们的行为都提高的话，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可以的，那你用不着来信我们的基督教。但是问题是说用那种方式努力的方式是做不到的，我们绝对做不到，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去做到说把我自己的道德行为都规范起来，不可能。短时间可以有一点点是可以，真正要改变自己的生命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些圣经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换新，脱去旧衣换上新人。我这也很多年也不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有有一年上次就是郭振佑教授讲的，他会来讲比我讲的好得多，下次我就说如果做一个实验的话，如果说咱们在座的人只做一个实验，说我今天呢是这样告诉你啊，这个有一个外面下雨，今天外面下雨，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说后面十分钟之内呢你别想外面下雨这件事，你就别想这件事，然后我就离开，然后给大家十分钟回来问问说前面十分钟你们在想什么，你一定在想下雨这件事，你做不到。你越是要说我不要想，他就越要想，你是做不到的。就是这个行为也是一样，你要我一努力去改变，你改变不了的。相反，如果再做一个例子说，下面十分钟呢，我跟你说，你外面在下雨，这件事呢，你不要想。但是呢，昨天阳光很明媚，你可以想昨天那件事，但你不要想下雨这件事。然后说再给你十分钟你想什么，你回来以后你一定可以做到说我确实在想昨天的明媚，我没想下雨这件事。脱去旧人换上新人，就是说我们要把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旧人死了以后，我们心里还是一个大空洞，如果没有东西来填的话，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知道圣经的知识是怎么回事，我们永远改正不了。唯一能改正的就是用圣经，用神的话来填充，把我们撑进去。只有就是所谓的排除法，就是我们是把旧的拿掉了，但是新的我们要冲进来，没有新的冲进来你绝对做不到，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努力。如果能做到的话，任何宗教都能做到，任何理论都能做到，共产主义也能做到。所以说我们基督教跟他们都不一样，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读经的方法来灵修，就是说努力是做不到的。另外这是一个例，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常常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去比较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座的可能没有非基督徒，就是说我们觉得说我们挺不错的，我们信主，我们道德也挺高尚的，我们行为也挺好，我们家庭也好，就似乎我们无形当中有一种居高临上的临下的感觉，说我们比其他人要好一点。真的吗？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会常常说，听到说，举个例子说，很多人说哎呀回国了，出事了，家庭出问题了，什么东西出了，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好，真正我们要回国，我们也出事，我们跟他们一样，好不到哪里去，真的好不到哪里去。就说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不应该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说我们就比别人好多少，我们跟他们几乎是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我们有个神，神来帮助我们。就靠我们自己门都没有，几乎你啥事做不到。所以我想就是说灵修就是这样，灵修就是把我们生命的知识变成我们的生命当中，变成我们一部分，再有反应的时候就自然出来变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并不是在想说哦这样不对那样对，那样绝对不 work。 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为什么要灵修。当然灵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灵修，圣经也说了，大概马太福音4章4节大概就不一定念了，说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是说四章四节，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我们要想成长，要想长进，生命有所改变，没有神的话几乎不可能改变。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去灵修。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要灵修呢，要服侍。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主以后，可能我们也有愿意服侍的心，然后很多同工也会找我们说可以参加服侍啊，说明什么有些改进了。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服侍的那要想成长肯定要服侍，没有服侍绝对成长不了。但是如果只服侍没有灵修的话，多可能适得其反，多可能你的灵命不会成长，反而后退，因为 当你在服事没有神在后面撑着的话，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你一定受不了，很多的杂事，很多的来自压在你肩上，很累，累了以后你就最后不得不抱怨，一旦开始抱怨了，你的服事几乎对你的灵命不会有帮助，反而和你后退。所以在服事过程当中一定要灵修，灵修的以后肯定要服事，所以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如果说一个同工服事很热心，几年下来但是没有灵修，多有可能是你要靠自己的血气来服事，蛮危险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神在里面的话，你的服事是真的是没有力量，而且你会感觉很累。所以说要想服事就要灵修。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呢，明白神的旨意。要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我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不知道在座的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比如说我们知道不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神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有什么旨意，或者说另外一个说，会不会在神把我们放在工作单位，神到底在我们工作上有什么旨意。很长时间我是不清楚的，我估计很多人也不清楚，就说怎么，为什么我就不知道神对我的旨意，我也听不到，我也感觉不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因为没有灵修，神其实对每个人都会有个旨意，只是我们跟神太远，神的旨意我们根本听不到。所以我想还有我们有一讲会讲专门说怎么样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说这几条了下来呢，我们说肯定要想长进，要想生命改变，肯定要灵修。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常见的灵修的有些问题我知道每个问题我都有。第一个问题呢，从来不灵修。我信主以后几年从来不灵修，不知道灵修，也不知道我要做的就是能到教会礼拜天来就不错了。所以我所得到的知识就是圣经就是教会崇拜的时候得到的知识。这种情况几乎不会有生命不会有太大的改进，最多是得救了而已。所以你说要想生命有多改变可能够呛，最多说你的生命好像表现出来平时不错，我都是一个基督徒，礼拜天基督徒，稍微规范一下自己，大概平时问题不大，真正碰到事以后几乎表现不出来自己是个基督徒。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呢，有些呢就是说，我参加教会的崇拜，我也参加团契，但是平时还是没有自己的灵修，我唯一能得到的时间就是礼拜天的崇拜和礼拜五团契的聚会。如果团契聚会很好也很好，如果团契聚会就是来查经，我也不做准备，礼拜五我就来了，圣经也不带我就来了，然后大家一起读经的时候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就开始读，读完以后我马上依据我的知识来讲，我对这些经文评论问题不大，我现读现评论都来得及，我们都是 PhD 都是受过教育的，我明白得很，我可以读了以后我可以发表20分钟的评论都没问题的。但是这种是完全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你自己不会有体会的。所以说这种情况的灵修也是这样，我多年以来就是这种。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常常是说有时候开始灵修了，开始灵修说是要灵修，每天要读经祷告，每天要读经，每天要灵修，但是呢坚持不下来，一天说我每天都坚持，一个礼拜坚持两次，其他时间就忘了，太忙。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几乎比没有当然要好，但是效果还不是那么好。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你哪怕拿一天拿5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但是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拿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拿出一小时来上网看电视，这是肯定的，这个问题不大。但要想读经5分钟那困难的不得了。这是第二。第三个问题呢，灵修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做久了有这个现象，神学和理论很重要，灵修的时候研究一头钻到神学里面。 C.S. 路西怎么说，那个谁怎么说，这个有几个神学派别，就这个东西很当然很重要，非常重要，神学很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在特别是当你碰到异端，特别是护教的时候，神学一定很重要，神学的纯正你才能护教，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清楚。但是如果你自己在灵修的时候自己在这辩论神学的话，就没有太多的意义，就是那你就偏了，太偏了。 就是神学重要是很重要，但是灵修跟神学不一样。神学研究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很多神学的神学家当学校带神学教授当得很好，发很好的文章，理论水平很高，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你可以做很好的神学研究，但对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不一定有任何的，不一定是有很多的帮助。当然属就不是说我们不讲神学，神学很重要，当然要把神学搞清楚，但是属灵的时候那不是重点，灵修的时候那不是重点。最后一点就是灵修和自己的生命脱节，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以评论为主，就类似读圣经，就类似读三国演义一样。你会去说诸葛亮怎么打周瑜的，草船借箭怎么借的，你是在做书评，你读了半天以后是在书评。亚伯拉罕怎么离开家的，神怎么跟他说的，我在哪儿？我在外面看一下话。这种对你的生命也不过是一个很肤浅的知识而已，是一个理论，那就类似三国读三国演义差不多。所以说有的时候常常就会，我觉得上次曾阳弟兄说的时候，常常我们这个说神啊，这个神是一个不得了的神，这是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到此为止，从来没说这是我的神。大部分时候说跟我没关系，这不是我的神，是别人的神，神很好，是别人的神，所以这个不敢说是我的神，所以到底跟我自己个人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常常我们在灵修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常常不灵修的 excuse 我们都有理由，肯定有理由，忙，肯定是忙，每个人都忙得团团的转，有忙得轻一点的，有忙得少一点的，但是大部分人都在忙，忙的有工作的忙工作，没工作的没家庭，没工作什么都没有的没忙孩子，所以总是忙。所以问题是说忙没有时间灵修，恰恰相反，是越忙你才应该灵修才对，因为你太忙所以你应该灵修。为什么？因为你太忙你根本撼动不了，你只能到神面前去找力量，找工作，找时间怎么安排。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常常听到说穆道友说我不来教会，为什么不来教会？我忙，借口嘛，对不对？我们也一样，为什么不灵修？我忙，因为是个借口。我为什么没出来服侍？我忙，我工作很忙。所以这个就是说，正是因为工作忙，你实在忙不过来了，才应该来教会，才应该到教会来服侍。只有那样，神才会帮你解决你的忙的问题。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这个 priority 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 excuse 是什么呢？就是读了以后说，哎呀，太简单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有时候福音班他开了以后说，你们这教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我们说这是为什么，这个什么答案清楚得很呢，你们还问什么，太简单，所以我不需要灵修，这个道理太简单。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正好相反，是太困难，我读了以后也不知道啥意思。所以都有这种现象，都有。所以我想就是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会有这个灵修的困难。那么我想在灵修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首先我们说，那么到底怎么样灵修？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方法，刚才我们分享个人有个人的方法，方法各异，可个人适合的方法也不一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有时候参加 retreat 的，他们一些讲员的总结的一些经验，不是我的经验，实际上我也是照本宣科借人家来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在灵修的时候呢，态度首先跟其他的方式要变，要不一样。那么这里我说要变主动读书态，变为被动领受态。就是我们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读《三国演义》或者《红楼梦》，我们的态度和读圣经应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读《红楼梦》、读《三国演义》说，我读书，我主语读书，读是谓语，书是宾语，我是很主动的，通过我头脑的知识我来书评三国演义，这是我读其他任何书的东西我都会批判的态度，或者用分析的态度来读这本书的，这是我读其他任何书的一个这种我的方式。我们从小到大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学习就学这种方式，我读书怎么读，怎么样分析，怎么样研究，这是我们的常规的方式。唯独读圣经不行，如果我们有读圣经来读那种方式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那我们就所以说灵修灵修不进去，就是因为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来读圣经。为什么呢？我是来书评的，这个东西我知道是咋回事，我自己有一定的用我的知识来分析圣经的知识，这是绝对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的旨意透过梭子凑下来的，是神的旨意透过来的，我们一定也得被动的去领受到底神给我们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把这个心态转变过来，所以就灵修就比较容易。如果我们用一个主动的态度来去评的话，你永远评不进去，永远是个理论。只有坐下来祷告，这种 humble， 然后到神的面前，神你到底跟我说什么，你到底自己圣灵要跟我们说什么，这种主动被动领受的态度才能灵修好。所以这个第一态度要分的，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圣灵的引导，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仔细的聆听圣灵对我们引导是什么，所以这个第一态度肯定要改变。第二个呢，是要高举人还是高举神。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保证所有的人说那当然是高举神，当然我们圣经读经灵修要高举神，从来我们不应该高举人，这种道理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不一定的，我们常常在高举人。为什么呢？如果你把 C. 路易斯和所有的神学家的方法大读特读，大讲特讲，大研究特研究，在你的灵修里面，并不是说不能研究，几乎可以断定你在高举人。为什么呢？那是神学的知识，是人对圣经的解释，你把它做出来一二三四的搞得花那么多时间在你的灵修里面，你的观点就是人的观点在影响，说为什么这样对，因为他说的不对，所以说我也这样读，很容易落入到说把圣经放在一边，把神的话放在一边，把神学放得很重，只要把神学放得很重，如果偏了这个神学和圣经的这种地位的话，几乎可以断定是高举人，明显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平时我们知道要高举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所以我想另外一个就是说，适可而止还是过分猜测。有的时候我们在一方面是偏神学偏太重，对灵修是不利的，神学一定很重要，并不是神学不重要，神学一定很重要。另外一个呢，有些灵修的时候有过分猜测，比如说举个例子，上次宋一阳弟兄举个例子，他说读到摩西在旷野打了条腾蛇举起来让大家看了就好了，怎么这个圣经的知识就是说我们要举起来看那个什么事，怎么预表说神耶稣是被举起来的，就医治拯救带罪，这些就是比较纯正的神学。但是人的好奇心往往很重，有时候突然就走偏了，说哎，当时耶稣那时候在旷野里他怎么打蛇啊，他怎么画那个藤啊，他怎么住的，就这些东西是满足人的好奇心的东西，圣经上没说也不重要。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偏在那个地方，我们去研究说那是不是青铜器的时代，那是中国什么时代连在一起，几乎对你的灵修的分享灵修不太有利，你就偏了，偏一些细枝末节跟圣经的知识完全和教义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所以有的这个传道人就说有个原则，说圣经上多讲的你就多讲，圣经上少讲的你就少讲，圣经上没讲的你就别讲，你讲也讲不清楚，你在这瞎猜测，所以说猜测猜偏了反而对你不利。所以这是我想就是高举神还是高举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变局外人变成局内人。我们读圣经就是避免一种说到书评，我要评论三国演义，我论评论水浒，他诸葛亮怎么弄的，他不应该这样弄，他应该这样弄，我是完全在局外的。你要读圣经要把自己放进去，你就是诸葛亮，你就是周瑜，你当时怎么想的，在读圣经呢，神就把你放在那里面，你就读那句话，神对你说你的感触是什么，这是我们灵修的大概会比较有得到一个效果的地方。所以等于说这三条就是说要高举忠于圣经，高举圣经忠于圣经还是遵行圣经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个人的灵修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人适合用这种方式，有的人适合用那种方式，但是各有利弊的。有些传道人和 这个很多人就同意这种观点，是说第一，灵修不同于速读圣经，速读很重要，一年的时间把圣经读一遍，或者再快一点，上次我们本播我们 challenge 我们大家是多长时间读一遍，
10周
读一遍，10周读一遍圣经很有必要。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样就对圣经的整个的架构、整个的框架、整个的所有的前前后后有个大概的了解，速读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应该用它来做灵修，因为那样很粗，你不会得到太多东西。但是呢很重要，因为可以很长的时间，把很短的时间把它整个的圣经的架构所有东西都了解一遍，很粗的了解一遍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灵修也不同于研经，我们礼拜五礼拜天的主日学大部分是在研经，当然很重要，这一节经圣经只有一种解释，怎么解，从字从词从句从历史，只有一种解释，不能说你一个解释一对，他也解释也对，他也解释也对，大家五个解释都对，不可能，只有一个解释，是研究很重要。但是如果仅限于自己的研经的话，没把自己放进去，那就是一个神学的知识和理论知识，那你跟你研究共产主义和研究佛学知识和其他知识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个呢，灵修也不同于读灵修书籍，不同于读灵修的书籍。我们很多很好的灵修的书籍 Purpose Driven Life 荒漠甘泉很好，非常好，蛮有用的，但是那应该是 次菜而不应该是主菜，就是当我们到饭店吃饭，到韩国餐厅吃的一些小碟子，那些其实是小碟子，很有帮助的，但是说只做那个不读圣经不灵修的话，那就有点偏颇，所以也不同于只读那个是灵修的书籍。另外一个教导就是灵修不等于神学研究，神学研究不需要是基督徒，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神学家，写很好的文章，搞得清清楚楚哪个神学派别理论是什么观点是什么，但是对我们的生命不一定很重要。灵修呢是什么呢？灵修是读圣经，通过把神的话读进去吃进去，然后活出来，每天跟神有个很好的交通，那才是灵修。如果把自己置于世外，只是在研究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影响不会太大。那么灵修有几种方，大概有几种方法，这是我是偷人家来的，不是我自己创作的，这不我简单介绍一下。后面两种呢是郭振游教授他的方法，他六月五号后来讲，他讲的比我讲的好得多多，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来听六月五号他来讲。那么第一种呢是宋义阳弟兄的一种方法，我觉得对我来讲这还挺合适，他叫导读法，导读法或者也叫做回归圣经法。那么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16章17节，如果大家找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我找不着16 OK， 我们一起读1、2、3。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原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肯定知道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没有任何意义，圣经是神默示给当时的使徒，作者写下来，使徒把它记下来，然后今天我们再读，那么神的意思已经明明白白的默示给那些写圣经的人，这个不会有偏差，如果有偏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圣经就不可信，所以不会有偏差。那么我们现在读呢，我们想回读，我们的目的是说要想理解神的意思，我们只要抓到圣经作者他的意思，那一定是神默示给他的，否则这圣经不可信。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到底是当时作者他写自己圣经这些经文的时候，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如果把那个意思找到了，那肯定是神的意思，因为圣经是神默示给他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我们都朝一个方向，我们说我觉得当时神是通过这个说的是这个意思，你也找，也朝着这个方向找，你也找，也朝这个方向找，这样我们就找准了，找对了。 相反，如果我们礼拜五现编现来现读，说我觉得是我的感觉是这样，你觉得感觉这样，那有七八个不同的说法，那到底哪个方法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说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原来作者的意思，那么这就是自己，这就是神当时的意思。那么这样一来，然后我们再把自己放进去，自己放到里面，到底跟我有啥关系？搞明白了，那么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搞明白了，还是神学，还是理论，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才能吃进去，咱们才能吃进去，才能把圣经活出来。所以我想做一个举例哈，如果你们对这些经文很熟，你知道这里的出处，也知道哪节哪讲，你不要举手啊，你不要吭声，就大概模模糊糊说，我这些经文我记住，但是我想不太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些词儿、哪些眼、哪些字眼哪个出来的。我们问一下，你觉得这三种说法哪一个说法更合理、更合逻辑？第一个说法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惩罚这样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三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掉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清清楚楚能背这些经文的话，不要吭声。哪节经文觉得更合理、更符合逻辑？第一的人举手，认为第一的人请举手。没有，一二三，以为第二节的第二个这说话的人请举手。没有，以为第三节的人请举手。多哈，你们都能背过来，你们都能背下来。第三节是约翰一书1:9，这个大家都会背对吧？很多基督徒都会背，这是很多教会都背这些经文，很道理很清楚。现在就是说，我们有灵修的方式，我们有灵修的方式。来，我们简单念一些经文，我们可以请一个人花1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灵修分享。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1:9，我们一起读的这有，我们一二三，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也要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我们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传给你们的，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他在，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没有 volunteer 给我们做1分钟的分享，灵修分享？哪节经文对你有触动？哪节经文跟你有关系？你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 volunteer？ 我选的经文都很熟，后面的经文都是很熟的经文，所以这样你比较容易灵修。有没有原因？没有啊，没有了。我们再回到前面，第三个说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来讲，是不合逻辑的，不合道理的，不合逻辑的。为什么呢？我们看上半部，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下半部不要看，按逻辑来讲一定是第二个。 你如果认你有罪，你认罪，后面接下来的一定是惩罚，这才合逻辑。那问题是说，我们都有罪，我们知道神说的，你们都有罪，我们都有罪，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一定是下地狱的。而我们又有罪，我们一定有罪，我们不但犯了有些可看得见的罪，我们还无形的罪。耶稣跟我说了，这个杀人的和跟心里动怒的一样，动怒也是罪，虽然我没杀人，但是我动怒也是罪。这个见了妇女动一念的跟行淫是一样的罪，人人都有罪。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我们绝对不可能再好，也不能说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一定是信实的，神一定是公义的，神是绝对的公义，神是绝对的纯洁，不会以为说你动怒和杀人不一样哦，可以杀人是真杀人，动怒哎，动怒反正谁也看不见，问题不大。所以就跟我们现在的法律一样，到法律里面偷一个汽车判三年徒刑，偷一支钢笔，偷一支钢笔不问题不大，问题没事，回家跟让你父母跟你说说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道理，对吧？神绝对不是这样，神说偷钢笔也是偷，偷汽车也是偷，一律罪，罪的一律死。所以说这样在神面前是绝对绝对公义，没有任何说还一点点还有个像我们法律才有个轻度轻和重的问题，没有，罪就是罪，不信神也是罪。所以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行事的神是绝对的公义，神是绝对的信实，一定要有惩罚。这样的神的话，那就跟阎王爷一模一样，肯定人不会信他。那你去信阎王爷好了，绝对不会信。那么我们也说神也是慈爱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是绝对的慈爱。那好，如果是绝对慈爱的话，这个应该是这样干，那就是第一应该是对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掉我们的一切的污秽，这才合理。因为神是爱，神不会惩罚我们，神爱我们，神爱世人，吧？不愿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一定是救的。那好了，那神说那行，大罪小罪一概全免，杀人的动怒的没事儿，到天堂；偷汽车的偷钢笔的没事儿，都一样。这慈爱对不对？那么这样的，那就神就说和稀泥的，那就跟弥勒佛差不多。这种神，我们也不会去信他，也绝对不会信。神又是绝对的慈爱，神又是绝对的公义，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圣经不可能是人写的，人写这种第三种说法是不合理的，绝对不合理，只能是神写。神的公义，绝对的公义，但是咱们大陆来的往往没有这个绝对的概念，哪有什么，哪有绝对的神，哪有绝对的公义，不可能都是相对的嘛。神的爱，神的公义是绝对的，任何一点点罪都不能允许，所以我们到他面前绝对活不了。神也是绝对绝对的慈爱，绝对绝对的慈爱，没有任何一点的不慈爱，这两个属性是完全不可能相容的，完全是对立的。神说任何人做不到，没办法。神说只有我能做到，神说只有我来，我替你们，我自己到十字架，我成全我的公义，把所有的罪，把所有的一切定在我身上，我自己上十字架，我所有的，我来带你，让你免这个罪，你才能被称为无罪，我才能免你的死。在这上面才把神的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完全的合在一起，完全的合一，只有神能做到。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或多或少有些感动，应该还有很大的感动，才会说这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在我身上显明了。我该死的，我没杀人，但是我脑子在想什么我清楚得很，别人不知道，我清楚我在想什么，我清楚我在做什么。只有神到上面去给我这莫大的恩典，把我全部免了，这才是恩典，这才是爱。 所以说我们就要祷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真的是就坐下来祷告，我们不妨就再来祷告一下，我们就低头祷告。主，我们就谢谢你真的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罪孽是多样的深重。主，我们就真的是到你面前来忏悔，我们不管在家里在工作上还是在一切的服教会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就清楚我们自己的犯下所有的罪，你也清楚我也清楚，但主，你就这样的恩典，就让你自己来到十字架去来代替我们来承受这样的痛苦这样的鞭伤，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到你的面前能够称义，也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和好，才能跟你这样有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将来也有盼望。谢谢你这样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你这样来带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就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呢，这是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回归圣经和导读法，就是一般的你祷告灵修带祷告，这样才会有体会。就这节经文实际上我们都会背的，很多都会背，我也会背，背了很多年。我真正理解是去年孙阳今天讲的时候我才明白说，哦，原来如此，过去大家都会背的，没有这些经文很熟很熟的。问题是说当我们再回到看的时候，你再回去看这节经文第一节，我们只背第九节，你再回去看一到八节的时候说的全是耶稣基督。一到八节的时候刚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手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些，然后人为父所依。一到八节讲的全是耶稣基督，所以到第九节才说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信实，但是他还要免我们的罪，免掉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做不到，只有我来替你，没有别的办法，人是没有办法。所以等到这的时候我们才说这才是我们的恩典，这才是我们跟我们自己说，看到这的时候说你不得不到神的面前匍匐下来说，神，我真的是感恩。否则的话我们就只是背一节经文而已，跟基督慕道友说的时候跟他一说，哦，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所以免你的罪，你就信吧，不会信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没体会。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是说这个就比较难。为什么呢？这种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神学里面有很多的仔细的研究里面，同时又把自己放进去，就比较难，大概要不停的追求才会这种情况。那么一般的新信主的呢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信主几十年也不理解，真的是也不理解，因为真的是不理解，没人跟我讲，我也读不清，我读不明白。那么这种情况也只能靠圣灵来带领慢慢读，就相对比较难。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比较不是比较难，比较简单的，郭振游教授后来讲，6月5号后来讲，他讲的很好，比我讲的好多了。那么他就说第二种方法就 MPV 法，就是相对比较简单，就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太复杂一般人读不进去。第二 MPV 就是所谓，他 M 就是 memorize 记忆 P personalize 个体化， V 是 visualize 看，你看进去，就把自己带到那个场景当中，记住那些经文，把自己带进去，把自己身临其境。那么这样一种方法就叫 MPV 法，他的方法我不会仔细讲，因为他会仔细讲。再一种方法呢就是所谓的 X 法。 X 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怎么祷告，我们 ACTS， 先赞美 X Adoration， 先赞美祷告，第二个是认罪 Confession C， 第三个是 T Thanksgiving 感恩，第四才是祈求。所以祷告的时候是赞美认罪感恩最后祈求。那么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也是一样，说读到这些经文，说哪个地方我可以赞美神，通过这些经文哪个地方我可以认罪，哪个地方我可以赞美，哪个地方我可以祈求，通过这种方法你也可以自己放进去，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所谓的金字塔法。金字塔法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到底怎么，他就说找到一句话，抓几个词儿抓出来重点，然后向那里放，扩大扩大扩大扩大，我到现在不太会用，所以他会讲，你们到时候他来了以后你仔细听他怎么讲。所以呢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大概这种方法介绍，那么 我们可以用这几种方法呢，试几节经文，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希望这次有人来分享，好吧，灵修分享，不是研经，不是灵修分享，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来复活了，复活以后给显给门徒看，有一次呢，就是说跟彼得说你要去打鱼，彼得说我已经打过了，没有鱼啊，他说你去打，然后一下一大网，捞了很多很多鱼，捞上来以后呢，耶稣就给他们做了早饭，他们就吃了，后来认出来他是耶稣，然后后面就是耶稣问彼得的几句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1、2、3，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读了以后，有没有人可以做有感动的，做点分享，就不要，最好不要我一个人讲，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两分钟，哪些经文对你有打动？咱们可以活跃一点，活跃一点气氛，随便随便说了，我们就是没有对错，反正灵修，反正这个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带进去，自己带进去 MPV 方 Memorize Personalize Visualize。
我是觉得那个这几个经文里面，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这个神就是爱你的这件事情，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每次然后就是想着，就是说我知道说先因为读了圣经的这个道理，我知道说神爱我，我可以说神爱我，我可以清楚知道神爱我。当时那时候我就真的是不敢说我可以爱神，因为我知道神很圣洁，我自己确实是就是很污秽，很那个，就是是犯很多的罪，所以那时候就不敢说神，就说我爱神。当时真的是看了这些经文以后，然后神问彼得，他说你爱我爱，然后呢后来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就说神知道我爱他的话，那我想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觉得就好像读这些经文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可以让我摆脱我自己那种好像老要定罪自己啊，老指责自己啊这样的。我就是说神爱我的话，那我就可以真的就是微信，就是可以敞开心来爱神，这样。
对，所以说我想每个人的就是这种 MPV 法呢，是这样，就是说他撇开研经，就是这些经文肯定有一个解释，肯定只有一个解释，这是肯定的，就是不能说张牧师来了这个解，李牧师来了这个解，那肯定不是。但是当你灵修的时候，你的得着会不一样，比如说本波就是他的得着，对他来讲就很真实，对我来讲，我也是被人家点提法以后才理解的，就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哪些经文对我有感触，就是神问你爱我吗三次，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彼得也不傻，耶稣也不傻，重复的在问，肯定是重复在一分钟之内重复问三次，神有他的用意，神肯定有他的用意。我是彼得，你如果有个人是耶稣来，他说你第一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哦，你说我当然爱你了，这么多我跟你三年，我能不爱你吗？我不爱你，我跟你我把东西都撇了。然后转眼过来又问说你爱我吗？我当然爱你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爱你。然后第三次说你爱我吗？可有点烦，真是有点烦呢。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三年，我说你问我三次，我说你三次。每次耶稣问的时候，后面都跟了一句说你爱吗？我说我爱你，你喂养我的羊。就是 对我来的体会是说，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在教会来的，到底我们是为什么？是为到教会来伸手问神要东西？大部分情况是这种情况，包括我。还是说我在教会服侍是爱神，还是爱我的事工？神说你要喂养教会，喂养我的羊的话，你首先搞明白要爱我。我知道啊，我爱你啊。神说你真的清楚吗？三次，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神知道我们真的是爱不了神，真的是爱不了。你头脑里面我们清楚的很，我们应该爱神，我们非常清楚。但是在我们所有的行为里面，在我们服侍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根本就爱不出来。人犯罪的人以后，我们没有爱，我们对我们的太太爱也那么费劲，对我们的孩子也那么费劲，爱神几乎不可能。所以神对我们说，你真的爱我吗？是对我来讲说，真的我爱神吗？我到教会来是为了说我觉得还不错，是种理论，我可以教育孩子，还是说我觉得大家挺不错的，还是说我爱神？我在服侍，我在服侍，我是服侍习惯了，我觉得这件事很好，我觉得是做件好事，是做服侍事工呢，还是爱神？很多情况下我们老基督徒常常服侍多了，有的时候是爱事工超过爱神。教会的问题都是因为爱神，没有一件事不是因为爱神。大家服侍无利可图，真的是无利可图，只是团工团契的，没有任何利可图，唯一得到的就是抱怨，被抱怨。但是一方面是我们要服侍肯定的，另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考虑，包括我自己，我们服侍是爱神呢，还是爱事工？有时候是掺杂在一起，分不清楚。有时候我们在爱事工，这些事工是我做的，很好，是传福音有利的，是为造就门徒有利的，是为儿童有利的，是为教会成长有利的，我要以他的经做好，神已经满赐要了，是爱事工。事工有的时候会成我们的偶像，我们都在热心的服侍，真的是爱神吗？这就是神三次那么明显在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所以说神的心思，彼得我想三次以后大概理解，第一次肯定不理解，第二次也不理解，第三次也不理解。我也一样，其实对我来讲也是，在教会服侍是爱事工，还是爱这件事，还是爱神？往往把神会在脑海里，不太在脑海里的。所以这节经文呢，就是说这就是 MP 位法，就是把我自己放进去，再不是已经是理论说，哦，神对彼得说是这样，让彼得当时来教代会，所以彼得将来是上倒挂十字架也毫不犹豫，那是彼得，那不是我。所以呢，但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的得着和本部的得着可以不一样，可以灵修的时候他的得着是那样，他对的情是这样，但是并不是说圣经是这样解，并不是研经，解经是自由解经的方法，但是这是灵修，就是对我个人的体发体会，是对我的促进，对我的促进，这才是我们灵修应该做的。这样就时间长了，这样所有的一切圣经才已经再也不是圣经，就已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再碰到红灯的时候，就再不要想我的脚应该在刹车上还是在油门上，我们自然会去问。所以往往会碰到很多情况，就是我们说是依靠神，就是总是说我们说碰到问题以后说依靠神啦，神有解决的办法，人人都知道。但是小事上是可以依靠的，小事说，哎呀，我明天好像我要出去旅行哈，我要出去休假，要依靠神呢，祷告，神你保守我出飞坐飞机安全呢，让我的一路很平安，让感谢神你造的大天地光先让我享受，这很容易依靠神。到了什么时候依靠不了呢？越大的问题也依靠不了。当我们一个教会的弟兄儿子女儿9岁的导流要去世的时候，你还能依靠什么？依靠不了，眼睁睁的看到孩子的要去世，9岁，你说依靠神，你来依靠看看，依靠不了，这是真正要去依靠神 真的那时候真相要靠的话靠不上去，为什么？平时我们没有训练，到了严重的时候我们交不出去，我们说神你行吗？说是你说你什么都干，你创造天地，你啥都能干，你这一切掌握一切，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你行，你真的不行啊。我们不会有意识问说神你行吗，但是我们会意味说神你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去想办法，我们想别的办法。比如说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礼拜一上班，老板说你的工作今天截止，请你收拾一下，礼拜二不要来上班了，你被 lay off。 第二天我们要找工作嘛，对吧？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做任何思考的第一反应，本能的反应是什么？第二天早上啊，发 resume 啊，对，领袖好的就可以，大部分包括我过去先发 resume 啊，你赶紧发的 resume， 发给谁啊？赶紧找我的 contact list 是吧，我的朋友哪个公司的，在哪儿，电话号码多少， email 多少，赶紧 update the resume， 赶紧发给他，然后给他打电话说，哎，你们那边有没有 opening 啊，我最近被 lay off 了。这是本能的第一反应。但是神不是什么都能吗？往往我们不会想到神，因为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不会首先祷告说先祷告。很多基督徒会，但是呢很多基督徒不会，包括我就不太会，就是因为什么呢？神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想靠的时候是我们是靠不上去的，就是当我们需要依赖神的时候是依赖不上去的，并不是神不在那，神在那，我们跟他们太远，我们平时没有交流，太远，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靠不上去。所以我们也挺可悲的，我们有个神在旁边可以管用的，但是我们靠不上去，为什么？平时没有交流。所以这是第二更熟的经文，还有一节更熟的经文，我们在一起读好不好？约翰福音三章，不是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之前的。OK， 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成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对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后面马上就是三章十六节了哈。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灵修分享？没有，这里面就是灵 personalize MVP， 把你自己带进去。很熟的经文，我选的很熟的经文都是因为比较容易。课程有没有可是的金融这是得神跟金钟的得着，非常好啊！就是说，他就说，通过重生这样，通过把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关系，就说我们要改变，让小孩改变，让我们自己改变，这是他的得着。那么我的得着，我也是别人帮我得着的。就说我是对哪句话得着呢？风随着一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泛成圣灵声的也是如此。 这句话很多牧师都讲过很多道，我估计就是很多传道人都用这句话来讲过很多道，说我们神重生，圣灵重生就跟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你就重生了，就这样说的，当然对，对不对？但是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当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当你看到外面风动的时候，你会看到树叶在动，肯定有风，那么风吹过以后会留痕迹的，你也听不见你也摸不着，但你知道风在动，为什么呢？树叶在动，或者风一吹一下把我东西吹掉了，我知道哎，有风来了，肯定有风来了。那么问题是说，神说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凡称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是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又有痕迹的。我到我单位里面，人家说这个人这不一样哈，那才就是圣灵生的。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包括对我来讲，人家对我们的反应可能有不外乎大概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人家可能说哎呀，这个人真的不一样啊，跟别人从他的对困难的态度，对他工作的态度，对处事的态度，家庭生不一样，哎呀，这个人值得尊敬，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人我觉得愿意跟他交朋友，这是一种情况。如果是你是在单位，咱们是单位这种情况的话，那真的是感谢神，你有很大的奖赏，神能有很大的奖赏，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呢，人家说哦，不知道原来他也是基督徒啊，这是一种情况，对吧？就说哦，还行哈，好，原来不知基督徒，跟过去大概有点相变，现在知道基督徒啊，怪不得看着他不太跟过去没太看出来，现在觉得他不太一样，就这种还好，对吧？至少是没有太多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说，人家说基督徒，当面不说，人说这种人也是基督徒，他去教会基督徒，这种教会我宁愿不去。我们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说哎呀，你不要看我嘛，要看神，我是个罪人，当然你不要看我，你到教会是敬拜神的，看我，对吗？当然对，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但如果我们到神面前说，我说神呐，你神，我跟他说他不要看我，看你啊，神说好啊，你是个忠心的仆人，进天堂吧。神说那我不是给你圣灵了吗？不是重生了吗？你的重生哪去了？所以说我想这是最差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跟上次我说的一个故事一样，说一个小孩要去当兵了，当兵很困难，当基督徒不容易啊，告诉他父母在教会说请你帮我们祷告，我儿子当兵了，当基督徒不容易的，在当兵营里面好好帮他们祷告，弟兄姐妹帮他祷告，父母也帮他祷告，三年以后当兵回来了，当兵回来说谢谢你们帮我祷告，我在军营三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这种也就是说就没有，就是风吹过没有痕迹的，我们的生命，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吹过也有痕迹的，人家能看得出来，你说你是基督徒在哪里啊？看不出来，最多仅仅得救而已啊。所以说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生命，没有这种风的痕迹，没有圣灵的痕迹在你身上，说让人家什么看不出来的话，我们这种基督徒就比较白当。所以说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了。所以我想这个本身，那么就马上换到就是同样另外一节经文，马上跟我们这经文有关系的，我想还有几分钟哈，我们就把这些经文看完好了。我们这些经文跟我们刚才说的有关系，我们一起读这篇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40-49节。我们一起一二三，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处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真是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可以再多一些分享，就很熟的经文，如果大家有没有说对哪些经文对你有触动的，可以做一点简单，因为这个就是临时跟你说，所以有不公平啊，因为我是准备了，你们没准备。对，有没有人说突然读下来以后，有没有？就是说，就省时间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读了以后很熟的经文，对吧？有时候往往熟视无睹，自己没感动的。所以有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灵修的时候不宜读的过快。比如说我们后面，咱们部的后面有个叫不是灵修计划，就是一年之内阅读圣经的计划，对吧？我看了一下，就是每天你要读三章，旧约两章，新约两章，那是蛮好的速读，就是基本上一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速读是蛮重要的，但是呢，对灵修不一定帮助太大，因为你灵修跟速读不一样，那个速度很快。你读不进去，你就嘟读完了，大概了解一下。所以灵修的时候不宜太多，一天大概半章就不错了，甚至几节经文反复读就不错了。所以呢，这些经文呢，对我来讲，我想当时也是别人点拨我一下，就是说，当你看到哪一节经文的时候，当于是就是找了自己的哥哥说，于是领着他去见耶稣，耶稣对他说，你是耶稣的信，就说看这个动作，就是当时。就这个安德烈去为了把哥哥带到那边，帮着哥哥去跟从耶稣的话，是把哥哥带到耶稣面前的。所以对我来的提醒是说，我们做服事也好，传福音也好，做任何事也好，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多少口才来劝别人信耶稣，我们做不到的，绝对做不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个人带到耶稣面前。传福音是这样，门徒训练是这样，带同工也是这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领到耶稣的面前，神的面前，让耶稣来栽培养成的。我们这是唯一能做，对我来讲也是一样。所以对我在服事、在门徒训练什么东西，你自己再能，你啥事儿做不了。你如果能有办法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如果要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我首先到神的面前。如果我是离神很远的话，我永远把那个人带不了神的面前。就是，所以郭俊游来做的事，就是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师。如果我自己的生命没到，我去带其他的门徒让他有生命，门都没有，绝对没有。因为你自己的生命都没到，必须把我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才有可能把另外一个人领到神的面前。这是另外一个对我有体会的，就是自己。拿但业对他说，当腓力找到拿但业说，你瞧我碰到耶稣弥赛亚了。拿但业说，哎，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啊？腓力说，你来看，你不信的话你来看，我把你领到神的面前，你来看，我是做不到，神可以做到。但问题是说，今天耶稣也不在，我们也领不到人到他面前看呢。就说现在我们去传福音，如果一个人说可以啊，我可以信，你把神拿出来让我看看，或者说你把我领到神那时候我看看他，我就信了。拿但也可以做到，拿但说你可以啊，我领你去，他就在那儿。但我们今天没这个条件，没这个机会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只那人说，你只要让我看到我就信，让我看不到门都没有，你也别来找我，别来缠我。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想，当时我在的时候，穆道又说，那个传道人说，你怎么办？他说，你敢不敢说？看我，你就看我，你不是要看神吗？你就看我，你在我身上就看到神的作为，神就在我身上，你看。你怎么可能不信？你说不信没神，没神怎么有我这样子？我过去那么差，现在这样怎么不可能？我差也可以做传福音的。问题是说，我们敢不敢说？我们大部分时间不敢说，看我。 不看我还好一点，可能他还信了，看我人家反正走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想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不妨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主，我们就真的是满心的感激到你的面前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兄弟姐妹有很好的交流和分享，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每日跟你在一起，让我们就让你抱着我们背着我们走过每一天的路，不管我们是顺利，不管我们是艰难，不管我们是困苦，主你就这样抱着我们走过每一天的路，让我们来真正的依靠你。我们也战战兢兢到你的面前，把我们所每日犯的罪向你祈求，就求你赦免，也谢谢你就把这些罪完完全全的带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有坦然目击的到你的面前是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满怀的希望，那样满怀的盼望到你的面前。主，为下一周的生活，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孩子，一切都向上感恩和祈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谢谢。